好，那我们就来看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好，那我们先读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先前满有荣耀的城，现在何竟不作？先前在列国中为大国，现在竟不光复？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宫，现在成为禁宫。他必定怒目，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都不肯要回家了。他的男友都回家待他，成为他的仇敌。一大兵遭遇不安，特因多服老虎，就千刀万打。他住在烈火中，寻不着安息。追兵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展开战。西安的路子难胜，胜且久远。整夜长满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煎熬，自己不照顾，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包围，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恶使他受苦，他的恨被敌人掳去，其他子的温柔全部输，他的首领像小羔羊从在敌人的人前不立足。耶路撒冷在困苦中久坐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趣。他还进入过在敌人手中敌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风凉失笑。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地。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赐乐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他的工位是在阴间上，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快乐，无人安慰他。他说：“如何好呢？看我的模样，因为我的光大，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丽，他也可以让他们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将吩咐不可入我会中。”
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宽待，因为我正是卑贱。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我向这临到我的痛苦了。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他从高天使我进入我的，克制了我。”他不下我半我的墙，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造，犹如恶神不在我形象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们，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
闻这些事不轻，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苹果罪，我的儿女苦苦因为仇敌得了胜，西安举手无人安慰。耶和华问雅各已经出名，使四围的人做他仇敌，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们都对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不动。我的祭司和长老正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绝气。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背逆，在怪刀剑使人伤，在家犹如死亡。
因为你叹息，我的安慰却没有；因为我叹息，安慰却没有。因为你做恶事，他们 物照样带来，因为我们
啊，耶利米哀歌呢？啊，是在这一个圣殿被毁了以后，那么啊，我们读了耶利米书知道啊，最后圣殿被毁，神的百姓被掳，那么百姓当中只剩下极穷极穷的人留下来啊，修管葡萄园等等。那么这时候啊，加勒底人啊，辖制他们。然后他们在当中又信不过上帝，所剩下的人已经很少的，还自相残杀，最后呢就把先知巴耶利米就一起带到埃及去。所以耶利米先知呢在当中就啊把他的那个痛苦的心啊跟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盼望写下来这一首哀歌，写下这首哀歌啊。所以这是一首非常啊对重要的一首诗歌，因为这一首哀歌啊就成为以色列人啊在过去啊这啊两千多年来的啊一个心中不断的一个反复的思想跟依靠啊。所以从这个圣殿被灭了以后，以色列人啊就在这个处境当中。那这个也是一首哀歌，哀歌。那对耶利米先知来说的话，他心中是非常痛苦的，啊，因为百姓落入到今天全然毁灭的光景，就只有一件事实，就是因为他们不倚靠神，啊，不信靠神，啊，不倚靠神，不信靠神，所以呢，他们就遭遇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然后呢，他在百姓当中啊，忠心的传讲上帝的话，很可惜也没有人愿意听，而且百姓就是不相信神，所以他在这当中从人看是一个绝望的处境，从人看是一个绝望的处境，但是先知并不绝望，所以要帮助人，在人看是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怎么样的在当中仍然能够在当中思想而有盼望。所以哀歌的一开始啊，这里一个哀歌我们一共把它啊列成五章，哦，那我们先看这个哀歌，第一章有二十二节，第二章呢也是二十二节，哦，那第三章是六十六节，看到没有，六十六节，哦，六十六节，第四章还是二十二节，第五章呢，啊，也是二十二节，啊，为什么这样一个形式？啊，因为他要让这个哀歌，啊，以色列人唱哀歌，他们是很容易记，啊，我们不容易记，啊，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字母诗，字母用以色列的字母，啊，从第一个字母开始，啊，那一共二十二个字母。那然后所以它排出来就是什么，二十二节，那还有二十二节的倍数，六十六节，所以它是一个字母诗。那么呢，然后我们在编排的时候，它是每三行啊成一个诗节，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第二就是每一节都是比较长，第三就是每一节比较短，看到没有，哦，其实如果你把三节变成一节，它还是二十二节，哦，第三章你看有没有看到每一节都短短的，哦，每一节就比较短，其实它就是三行成一个节，哦，成一节。好，所以它就是一个啊，这个我们称它离合体，离合体的啊希伯来诗，然后他从这个从第一个字母阿利到最后一个字母涛，刚好二十二个啊，那当然其中有一点点变化，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只要记得就好啊。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呢，这个哀歌的第一个字就是和敬，第一节的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和敬。和敬这个字是第一个字，第一个字， 那你们那一天听牧天牧师讲到，他说以色列通常啊，一卷书就用第一个字做开头，对不对？啊，所以啊，耶利米哀歌的第一个字就是何进，何进啊。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用何进啊开头，第二章的第一节也是主何进发怒，何进发怒啊。然后第四章的第一节啊，也是用何进，不过它和本换成何其。何其黄金，何其失光，何其啊！所以啊，何进这个字呢，啊，比较文言一点啊。白话文就是什么？就怎么啦？啊，先前蛮有人民的钱，现在怎么独坐啊？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怎么像寡妇？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所以耶利米哀歌一开始就是思想怎么会这样，我们不是上帝的百姓吗？我们现在怎么会这样啊？我们不是上帝所赎出来的百姓吗？现在怎么会这样？耶和华不是我们的主吗？啊，现在怎么会这样啊？所以就是怎么啦，怎么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所以哀歌就是在讲怎么会这样。先前蛮有人民的城，就是讲耶路撒冷非常繁荣，现在怎么独坐的意思就是就说怎么变成这么凄凉，很孤独的在那里，很孤独的在，因为耶路撒冷圣殿被拆毁了，王宫这些房屋都被拆毁了，城墙也被拆毁了，对不对？都被焚烧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先前蛮有人民的城，现在怎么变成那么样的凄凉。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怎么像寡妇。以前的人寡妇就是失去依靠了，失去盼望了。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本来是坐在那边等着别人来进贡，别人来孝敬，现在变成好像一个贡物要去交给人了。第二节，他在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这个是讲到啊，讲到他在当中的一个啊痛苦的处境，他只能在夜间啊痛哭流泪。为什么？因为原来所亲爱的，所亲爱的只是他原来跟他联合的列国，现在过去跟他联合的列国呢，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来安慰他。以前跟他称兄道弟的国家，现在都以诡诈待他，都变成他的仇敌。好，那我们知道以前西西家王啊，曾经想把列国筹组在一起啊，一起抵挡什么巴比伦，对不对？那结果这些国家呢，一看到风头不对，全部都转向啊去归巴比伦了，所以没有人帮他。第三节，犹大遭遇苦难，多服劳苦，被迁到外邦，住在列国中，得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就是说以色列人啊，已经被迁到外邦去了，他们在各个地方住，列国住，他们得不着一个平静安稳，得不着安歇，那些逼迫他们，把他们追到狭窄之地，又追上他们。狭窄之地刚好跟宽阔之地相对，宽阔之地就是你可以在当中啊，有很大的道路，很安稳的道路可走。狭窄之地就讲你无处可逃。第四节， 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圣洁就悲伤，他的城门凄凉，他的祭司叹息，他的处女受艰难，自己也愁苦。所以以前的以色列的百姓从各处往锡安山来，对不对？因为圣殿在这里。现在呢没有了，没有人再来了、哦、以前过来过节，现在也不过来过节了、哦、所以啊，非常的悲伤、哦、他的城门凄凉，因为城门也都被焚烧了、哦、那么他的祭司叹息、哦、啊，他的处女受艰难，处女是指百姓也可以，就是讲那些本来应该活泼啊，青春有力的也受艰难也愁苦了。第五节，他的敌人为首，他的仇敌亨通、哦、那些逼迫他们的啊，大有势力，大享亨通，因为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所以呢就讲到巴比伦人来逼迫他们、哦、因为都是因为啊，这个锡安就是以色列啊，就是犹大啊，自己啊被逆神所遭受的。第六节，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哦、他用一个很有画面的方式来形容锡安城从那个威荣变成荒凉、哦、然后像那个鹿一直在找草，但是找不着，所以他在当中呢啊，越来越步履蹒跚，后面又有人在追赶。然后第七节，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的一切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所以在耶路撒冷只能怎样，只能想到过去在上帝面前是多么样的好，但是现在呢多么样的荒凉、哦、那么多样的孤单啊，多么样的被逼迫、哦、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裸就都藐视他，诈自己也叹息退后。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路撒冷是 自作自受，自己犯罪，把自己从那一个圣洁的变成不洁，把自己从那个尊贵的变成那一个羞辱的，就是赤身肉体。所以呢看到他的藐视他，自己呢啊，自己也羞愧。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所以他就讲啊，耶路撒冷的败坏是在他的衣襟上、哦、他也不思想自己的结局，就是讲到他的败坏是很明显的。然后呢啊，一方面败坏，一方面又不去思想这些败坏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这就是讲到耶路撒冷是自作自受、哦、自作自受。但是他还是希望上帝啊，你能够看我的苦难、哦、第十节，仇敌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这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那现在呢没有办法了，本来外邦人不能进入你的圣所，现在呢没有用了、哦、他们大军直入，现在占领你的圣殿了。你的百姓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 就是说你带了一些贵重的物品想要去换粮食，因为耶路撒冷被围18个月没有粮食了，所以呢他们只能卑微的去跟这些巴比伦人来要粮食。他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所以你看他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看我的苦难，求你看我的卑贱。好，所以到12节开始他就讲，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所受的苦。所以他就呼喊说，你们这些在旁边观看的人，你们不介意吗？就是你们无动于衷吗？你们没有看到我在上帝的烈怒当中所遭受的痛苦？上帝在烈怒当中使我遭受的痛苦是什么？13节，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所以耶利米就用这个来形容他的内心的处境，里面有上帝烧着的一把火，脚下有网罗把他绊跌了，他没有办法走，没有办法走，只能转身，他终日凄凉发昏。然后14节讲，我罪过的轭是他手所绑的，犹如轭绳伏在我的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我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所以因着罪的缘故我整个人不仅在当中这个里面像有火在烧然后整个人凄凉，整个人发昏，那么呢我的罪过像那一个绳索绑住了我的颈项，我也没有力气的，我也没有办法面对仇敌的。15节，主清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招聚多人攻击我。这里就讲到这个犹大当中一切可以作战的勇士都没了，然后少年人被压碎了，那么基犹大的百姓像那个葡萄被丢在酒榨里面踩碎一样。所以耶利米说16节，我因为这些事我就一直哭泣，我眼泪汪汪。所以他被称作哭泣的就是流泪的先知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所以他这里就讲到他非常痛苦，为所遭遇到的一切痛哭因为本来应该安慰我救我的神现在呢离我远远的然后我的儿女就是我的百姓变成孤苦，好像失去父亲失去母亲的那一个孤儿一样那么在仇敌的底下，锡安棘手无人安慰因为耶和华已经发出命令使四围的人都做雅各的仇敌耶路撒冷在当中像不洁的物，上帝已经把它弃绝了。所以锡安棘手，棘手就是他把手伸出来呼求，却没有人愿意救他。为什么？因为神已经讲了要让四围的人都做他的仇敌，他们像那个不圣洁的不洁的物要被丢弃，要被隔离。然后18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所以众百姓请听我的话， 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跟少年人都被掳去了，我所招呼我亲爱的，记得我亲爱的就是那些结盟的国家，他们愚弄我，我的祭司长老本来是很尊贵的，却要出去找食物救性命，结果也没有找着，就在城中怎样死的，节气死的。所以十八节十九节就讲到啊，所遭遇的一切是必然的，因为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神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然后我们当中的年轻人都被掳去了，所以没有盼望了。二十节他跟上帝说，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肠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子，在家犹如死亡。那么他这里就讲到他这时候的处境，他里面是非常的激扰乱，被扰动的，里面心是非常翻转的，因为这当中大大的悖逆，就是整个在当中啊，他的内心，他的整个思念啊，是那样的，在当中的一个没有办法止息的啊，好像没有办法平顺的。那么外面有刀剑，家里面有瘟疫，死亡就是瘟疫，就外面也是死，在家也是死啊。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就是有人会跟我一起叹息，安慰我的却无人，却在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安慰我，因为大家都在叹息。仇敌听见啊，然后都很喜乐，但是呢他说，上帝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也会跟我一样，报告的日子就是那日子，就审判的日子。好，愿这些人的恶行在你面前啊，因我一切的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为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好，所以第一章讲哀歌的第一章呢啊，要记得这个是一个抒发内心的情绪的一首诗啊，一首诗。所以我们在写诗的时候啊，他是在讲一个心境，所以我们先把主要的每一个字词的意思讲完，我们就整个来看他的心境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叹息啊，叹息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变成这样啊。然后在当中就表露自己的愁苦啊，自己在当中是何等的愁苦，何等的痛苦啊，然后在当中表明自己在当中的非常的啊伤心难过流泪啊，然后在当中啊不断的将自己内心里面啊的那样的一个翻转，那样的一个扰乱向神来说。那在当中他仍然求主纪念，求主纪念，仍然求主纪念。那么求主看啊，我的遭遇啊，求主看我在当中所面对的啊，然后在当中也知道自己所遭受的，就是延年，就是因为自作自受，自作自受。所以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自作自受，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当中啊无能为力，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在当中啊只能痛哭哀嚎，找不着盼望，但一方面又相信神知道，求神上帝观看。为什么一直求神观看啊？你看第一章第九节他说， 求神看，求你看我的苦难，求你看我的苦难，那求上帝看，对不对？然后呢再来二十节，耶和华，耶和华求你观看，求上帝看，为什么？就希望上帝看我们了以后呢怎样动了慈心，知道吧？动了慈心可以怜悯我们，他希望上帝啊，你看我们现在的光景是这样，求你看，求你看我的主尊敬是这样。所以第九节说求你看，第十节说求你观看，那第二十节说求你观看。那么求上帝看就是求上帝看，就是怎样，记得求上帝看就是希望上帝怎样怜悯我，怜悯我，向我动了慈心怜悯我，不要继续追讨我的罪，不要继续使我在那样的一个处境当中，能够在当中被上帝所引导所带领出来，而不是一直在当中一直在当中这一个在那样的一个困难的处境底下。所以哀歌我们第一章呢整理一下，哀歌就是思想，把我们内心里面怎么会这样，主啊怎么会这样，其实我们不一定不会像耶利米遭受到好像国家灭亡这些处境，但我们人生会不会这样？会。比如说我曾经面对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说，哎呀我的孩子从小就在主日学就怎样怎样怎样也都很好现在怎样怎样，其实就是这样处境，现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是应该要会怎样吗，现在怎么会这样，其实这就是哀歌哀歌，现在怎么会这样以前不是好好的聚会好好的追求等等，那现在怎么会这样现在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跟耶利米一样，现在怎么会这样，未来怎么会让我们这样心里面愁苦，现在怎么会这样让我们流泪，现在怎么会让我们怎样怎样，现在怎么会这样，那我们怎么祷告，那耶利米的祷告说，上帝啊求你看我，你说求你看这个处境，求你看这个光景，他跟上帝求的是求上帝看，看我的处境，看我的光景，然后希望上帝怎样向我动了慈心，向我动了慈心为什么？因为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罪，知道吗？我们解决不了自己的罪，已经发生的事其实我们解决不了，我讲的是生命上的事我们解决不了，有一些事情你可以用钱解决，有一些事情你可以有一些事情去不想办法去做改变等等，对不对？但有一些生命中的遭遇是没有办法的，是没有办法的，已经发生的已经在当中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怎么办，怎么办记得只有求上帝求你看我现在的苦楚，求你看我现在的处境，那希望什么，上帝你怜悯我，因为我心中发昏，我灵里愁苦，我在当中叹息，我没有出路，没有出路。其实我讲这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也会这样或者是我们的孩子许多时候小的时候你觉得他还蛮听话蛮好，对不对？可是当他长大了，人生遇到挫折的碰到难处的，其实有些时候是很难解决的，很难面对的，那我们 在人生的旅程当中也是这样啊，我们也不是都是顺境，我们也有可能到一个逆境，那我们就是在当中求主怜悯我，求主能够看到说我们所遭遇的处境是这样，然后求主看，然后求主在当中啊纪念我们的处境。好，所以耶利米啊，在整个国家灭亡之后，他跟上帝求的就是，上帝你看我们现在的光景，你看我们现在的处境，那你向我们动点慈心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一些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就主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的，求你可怜我这个罪的，啊，他不是要去思想我该怎么办，不是去思想我能做什么，而是求跟上帝求说，上帝求你可怜我这个罪的，好。那我们再来读第二章。
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
你的仇敌都向你高高张口，他们嗤笑我且吃去了，我们吞灭他，这正是我们所盼望的日子临到了。我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定的，应验了他所是所应允的。他倾覆了不能顾惜，使你的仇敌向你夸耀，使你敌人的脚也被高举。西安民的心哀求主，西安的城墙愿你流泪如雨，和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泪流不止。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你的孩童在各市口上受恶发昏，你要为他们的性命向主举手祷告。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妇人岂可是自己所生育手里所摇动的婴孩呢？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
少年人和老年人都在街上躺卧，我的妇人和少年都倒在刀下，你发怒的日子杀死他们，你杀了孕妇不死，你将去视为惊吓我的上海大会，大会的日子双巨人一样，耶和华发怒的日子除了逃出，除了流泪，除了流泪，除了流泪，除了流泪，
好，第二章呢就开始继续啊讲怎么啦，啊，怎么上帝怎么会啊发怒到这样的一个处境啊？上帝，你的愤怒怎么会到这样一个处境啊？你让整个黑云遮蔽锡安，就是你用整个黑暗把锡安给罩住了啊，所以他见不到光明啊。他上帝，你把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所以你发怒的日子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意思就是本来锡安城是一个华美之城，有神的荣耀在当中，可是上帝把它从天上丢下来了，摔到地上来，本来啊那里是神的脚凳，就是神的座位之处，上帝也不要了。上帝，你为什么发怒到这个地步？啊，原来你所在意的锡安，你都不要了，你都不要了。啊，那么你吞灭主吞灭雅各的一切住处，并不顾惜，请护犹大民的宝藏。啊，然后宝藏坍塌。啊，那么呢，他使在列国当中啊。在列民当中，所有的国百姓首领都一同在当中受羞辱，因为什么？上帝发怒了，上帝发怒使雅各他所住处被侵覆了，保障坍塌了，所以没有保障啊，没有住处，所以百姓就流离失所。第三节，上帝发怒，所以以色列的脚被砍断，脚就是他们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力量都没了，所以在仇敌面前，他们手 伸不出去，右手收回来，所以他们表示他们根本没有征战的力量。哦，那么上帝好像火焰视为吞灭，将雅各烧毁，你好像用四面都发出火来把雅各整个烧毁的啊，上帝把弓拉开，哦，然后呢，啊，站起来，举起右手，哦，以这一个犹大敌对，哦，将夜人眼目的进行杀戮，百姓帐篷就发现有火冒出来一样，哦，继续讲上帝的发怒，所以呢，啊，让百姓，其实他讲的其实是百姓遭遇的一切，但是他讲原因都是神怎样发怒，神发怒，哦，所以 他们遭遇到敌人的杀戮，哦，然后第五节，他们被吞灭了，宫殿被拆毁了，百姓没有保障了，只剩下悲伤跟哭嚎。因为什么？因为主变成跟他们的仇敌，哦，并不是帮助他们，反而是敌对他们的。他把他们的帐幕拿走了，那么呢毁坏了，所有聚会之处也被毁坏了，所有的节期安息日都被忘记了，君王祭司都被藐视了，就是上帝做的，让他们全然在当中，上帝不要了，他自己的帐幕他不要了，他自己的窝棚他拆毁了，他本来是喜欢百姓召集在当中过节的，他也不要安息日，他也不要，君王祭司这些本来是他所选召的他都不要。第七节，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环交付仇敌。所以你看上帝什么都东西都不要，祭坛也不要，圣所也不要，宫殿也不要，那么呢全部交给仇敌，整个应灾当中耶和华殿里面非常有在当中敬畏的严肃的，现在在当中喧嚷，那么都是因为你看不到在当中有对上帝的敬畏，只有在百姓冲到这些外邦人进去把圣所的东西给拿走。所以上帝把自己的圣殿祭坛圣所宫殿都不要了。所以第八节，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他拉了准绳不将手收回，定要毁灭外国城墙，一同悲哀，意思就一同被毁坏掉了。所以上帝你定义让仇敌来毁灭锡安的城，你已经拉得准绳了，就是你已经预备好了，就是要毁灭这城，让所有的一切都败坏都悲哀，锡安的门陷入到地里面，门栓呢又毁坏了，折断了，所以这个门不能用了，他的君王首领被带到外邦人当中，他的先知也看不见异象了，那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只能扬起尘土压束麻布，就是在当中悲哀，所有的锡安耶路撒冷的百姓也都垂头置地，都悲哀。这是什么？这是神做的。神把锡安的门全部给拆了，门栓也毁了，所以没有保障了，外邦人进来了，那么首领君王被带走了，其他留下来的领袖们也是默默无声，只能在当中悲哀，压束麻布，那么尘土落在头上，百姓也是一样。所以一到十节讲的就是上帝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怒气，你这么大的怒气，所以你就不顾你的百姓，不顾你的圣所，不顾你原来所拣选的一切，你就通通把它怎样毁灭了，你把它交在仇敌的手中，仇敌把他们大大的毁灭，那么原来你所喜爱的节期圣殿圣所等等你都不要，你自己亲手把这些都毁灭了，上帝怎么了？你怎么把原来所要的所爱的所建造的你都把它怎样毁灭了，使得这些属你的人住在那里全然的无望，全然的悲哀。所以一到十节耶利米就讲用这个诗歌来表达，表达这个灾祸临到他们是因为上帝大大的发怒。 大大的发怒，发怒到一个情况，他不顾惜这些百姓，不顾惜这些百姓。所以第一章我们讲了，第一章说上帝啊，求你看我们，求你看我们，看我们的处境，怜悯我们。第二章就讲说我们会到今天的处境啊，这些都是上帝你自己做的，你自己做的，所以呢我怎么办。所以第十一节他说我眼泪眼中流泪以致失明，就是他啊就在当中哭泣再哭泣啊，我的心肠扰乱肝胆涂地，这里用这个来表达我的整个人整个心情是非常在当中被扰乱的，我的整个心灵呢好像破碎了一样，心灵好像破碎了一样。为什么？因为百姓被毁灭的，孩童吃奶的在街上发昏，就是没有人照顾他们，没有人供养他们，他们要在当中很快的就自生自灭了。他们在街上啊，整个发昏在那里，啊，跟受的伤一样，啊，如果在母亲的怀中也是一样，没有盼望要丧命。他对母亲说：“谷酒在哪里呢？”谷跟酒意思就是说吃的东西在哪里，啊，最基本吃的东西在哪里？因为都没有了，啊，所以他就讲：“耶路撒冷的名呢，我用什么跟你证明？”跟你比较跟你相交呢相比呢可以来安慰你，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的百姓啊，我还能够跟你说什么，我还跟你用说什么，还可以用什么来跟你啊对称比较一下，让你的心得到安慰，哦，就是我没有办法，你们所遭我们所遭遇到的困难是如此艰难如此之大，哦，如此让我们如此是痛苦，哦，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好安慰你，因为我自己也在这个苦楚当中，哦，然后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呢？哇，这不得了，哦，你这个受伤的裂口大如海，那你怎么去医它，对不对？那么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使你被赶出本境。意思就是说你今天遭遇到的处境，那些先知没有真实的帮到你们，因为这些先知都是讲假话的，看的异象也都是愚昧的，并没有把你们的罪孽显出来。所以你看到先知是要把人的过患给讲出来的，显明出来的，那这些先知这些假的先知，哦，啊，什么都帮不上忙，反而让人落入那个虚假的境况当中，哦，然后被虚假的处境给捆绑，最后大家都被掳了。所以看见你的就为你拍掌，拍掌不是叫好呢，拍掌就是在当中啊，其实这里拍掌是嗤是讥笑，哦，后面就讲嗤笑摇头，哦，啊摇头叹息，哦，他说这个是最全美的啊，全地为神最喜悦的城吗，哦，现在怎么变这个光景。然后耶路撒冷啊，你的仇敌跟你大大张口，哦，又嗤笑又切齿，哦，他说我们吞灭他，我们盼望吞灭他，现在我们做成了，啊，其实耶和华成就他所定的，应验了他古时所命定的，他请护了并不顾惜，使仇敌向你夸耀，使敌人的脚也被高举。所以他讲耶路撒冷遭遇到的这一切并不是意外，并不是意外，因为这是上帝发怒的缘故，上帝已经定了，已经事先讲了，那他们不在意，所以今天遭受到这样的事， 所以它本来是最美最好的，现在是被人家耻笑的地方。上帝说的也真的应验了，也真的应验。上帝不顾惜仇敌不断的在当中强盛，那么他们在当中不断的受苦。锡安民的心哀求主，锡安的城墙啊，愿你流泪如何，昼夜不息，愿你眼中的同人流泪不止。所以他这里讲，他不仅自己眼中流泪以致失明，他也希望所有的百姓来到上帝面前流泪哀求主，流泪哀求主。那么呢他说每逢交耕的时候起来呼喊就是古代的人不是要敲几耕天吗？他就说每逢交耕的时候，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你就要起来呼喊，在主面前倾心如水，就把整个心像水一样倒出来，就是很诚挚很用尽心的祷告，为那些受苦的孩童受厄发昏的，为了他们的性命跟主举手祷告。所以你要流泪祷告一直祷告，每隔一段时间就祷告也为那些受苦的孩子们祷告然后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你看第一章也是讲求上帝你看，这一章也是求上帝看，上帝看啦，上帝求你看，这些都是你做的，这些都是你做的这些遭受到苦境的是谁呢？你向谁行这样的事，就是这些都是你做的，那你坐在谁的身上，这些是什么？他说妇人岂可吃自己所生意所里所摇弄的婴孩吗？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你的孩子，对不对？你怎么好像把我们给亲自吃掉一样所以他用的话蛮激烈的蛮激烈的。然后祭司先知不是都是你招的吗？你定的吗？你怎么让他们在圣所被杀呢？少年人老年人除你壮丁怎么会都被杀呢？你杀的并不顾惜，而不是别人杀的，是上帝是你杀的你把四围的惊吓都围困我，都召聚在一起，那这是你发怒的日子，没有人逃脱得了，没有人存留下来。我养育的我在当中带的孩子都被杀了，就是我完全怎样失去一切的。所以第二章的哀歌呢，是在表达一个处境即使第一章已经讲了我们会遭受这个处境真的是我们罪的缘故，对不对？但是他第二章跟上帝继续讲，上帝我们会遭受这个处境没有错，是我们罪的缘故，但也都是你做的因为你发怒了，发震怒了，所以你就让我们在这个处境里面在这个处境里面，你把我们的一切保护都拿走了你把我们的一切在当中有的灵力也都拿走了你跟我们敌对你把一切原来你看为美好的你都不要了然后你让仇敌就这样子的很容易的就欺负到我们身上，那我们在当中呢就等于是说怎样一无所有了。所以耶利米说我只有眼中流泪哭到以致失明那么呢然后跟上帝就讲，上帝求你看求你看你的震怒底下你所做的一切是这样百姓在饥荒痛苦当中没有东西吃那么呢这一个他们所受的伤害大裂口大如海 怎么得医治呢？哦，然后呢，啊，也不是因为百姓都不听话，因为那些假先知也怎样骗了他们，哦，所以他就说：“锡安的民啊，我们一起来哀求主，哦，我们一起来流泪哀求主，哦，我们啊用一直来哀求主，哦，向上帝啊倾心如水的祷告，啊，为这些受杀戮的跟上帝祷告。”其实也是求上帝看，上帝啊，求你看，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重点就是还是一样，上帝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所以，啊，这是一个，啊，求上帝看，啊，也记得所遭遇到的一切，虽然是我们罪的缘故，对不对？但也是上帝怎样做的。也是上帝做的，所以啊，他在这里呢，就是在当中去思想，反过来思想，就是说，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是因我们罪的缘故，那也是上帝做的。那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哦，难道只是为了像让我们毁灭吗？难道只是让我们消失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去思想，当我们碰到很艰难的日子的时候，总是要去思想，上帝你做这一切，好像我被毁灭了，好像我被摧毁了，可是上帝就是为了摧毁我，毁灭我吗？所以在当中仍然诚心的来向神祷告，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好，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啊，就是在一个处境，这个处境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挽回了，已经发生的事实就在那里了，怎么办？啊，那你就是，其实它的重点就只有一样，就上帝求你怜悯我，你看我现在的处境是这样，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在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说主啊，求你纪念，对不对？哦，但是在我们很深的知道啊，这些我们所遭遇的啊，都是上帝的手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就一样求神怜悯，求神怜悯。这个是一个要紧的思想，因为我们人面对一些已经发生的难处的时候，我们都会想怎么办，怎么解决，怎么办，怎么解决。哦，当然事情还是要解决，对不对？哦，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本事解决，哦，我们也不一定有本事改变，然后已经造成了伤害，我们也难以弥补。所以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求什么？记得求上帝怜悯，因为神怜悯在当中就给我们一些恩典，使我们在这个处境当中呢，不是照着人的意识去处理去解决而已，而是在上帝的怜悯当中我们看见不一样的，上帝的怜悯当中看见不一样的，看见上帝怎么样的啊，借着啊他我们所遭遇的反而变成一个恩典临到我们。所以这就是耶利米的哀歌的一个要紧的，不要一直在想到说我们犯罪，知道吧？圣经里面有讲，我们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对不对？就是上帝不是要我们一直去在那一个罪的辖制、捆绑、搅扰、不安当中，乃是让我们能够从这当中啊，相信他的拯救，相信他的在当中的救赎，然后相信在他在当中总是会用会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怎样转向他。所以求主怜悯就是让我们啊全然的愿意把自己跟所遭遇的放在主的面前，然后看上帝怎么样怜悯我们，带领我们， 为我们开道路，为我们开道路，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我再说一次，因为已经发生的事啊，我们都人的本意都是想看怎么样解决啊，但是我们在这个求怎么样解决当中，我们要紧的啊，在我们许多无能为力的时候，记得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前然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仍然有路可走。所以这是第一章啊，跟第二章啊，就是讲到一个是眼见的现况，怎么会这样从荣耀华美变成如此的凄凉的光景，然后再思想上帝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上帝怎么会这样对待我，我不是他所看为所喜悦所爱的，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但这两个都一个，也不需要申诉，也不需要辩驳，就只有求主怎样怜悯我，求主怜悯我，看到我的苦楚，求主怜悯我。好，我们先把第三章啊读一遍。第三章，第三章反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章，非常特别的一章。那么呢啊，我们读一下啊，就可以知道第三章是怎么样特别。好，我们先读。
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
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泥巴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魂魄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使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蔽处。
他使我愤怒将我撕碎，使我失眠，他将弓将我当作箭，他把箭在弓里射入我的腿，对全面动力的想法用真理与我为歌曲，他用又用砂石缠绕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求你纪念我，我因仇恨，我因仇得苦胆作痛。我心想念这些，就在眼中呢。
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自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罪便是好的，人在右面负恶，罪便是好的。他当不做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他当苦铁敞开，或者有主啊，他当有人拿他的塞甲，要蒙受辱。因为主必负怜悯过去人，主虽是还要叫他负担的责任，因他并不担心使人受
被怒气遮蔽，飞赶我们，以施行杀戮，却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脱离。于是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的渣滓，渣滓。
你的仇敌都向我们大发恐惧和陷阱，伤害和灭口的力，因有众人遭到毁灭，我就不会下流。如果你的眼珠因我流泪，我不忍心。如果你用好水度成天好可知，因我本身的众人，我的眼使我的心痛，无故与我无仇的追逼我，像追一样。他们使我的命在牢狱中断绝，并将一块石头放在我身上，圣水流过我，我说我命断绝。耶和华，我从深牢中求到你，你曾听见我的声音，我求你解救，你不要掩耳不听。我求告你的日子，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主啊，你伸明了我的冤，你救赎了我的命。耶和华，你见了我受的委屈，求你为我伸冤。他们仇恨我，谋害我，你都看见了。
耶和华，听见他们辱骂我的话，知道他们向我所设的计，并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口中所说的话，以及针对上我所设的计。求你观看，他们坐下起来都以我为恶主。耶和华，你要按着他们的手所做的，向他们施行报应。你要使他们心里刚硬，使你的咒诅临到他们。
耶和华有追赶他们，从荣华的天下追赶他们。
好，那么啊，前面两章的哀歌之后，第三个，他就在当中啊，在当中讲到我是啊，我是，他说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这个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从第二节开始一直讲到第十六节。他用砂石逞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但第十七节开始不一样，他说你使我远离平安、哦、那么十九节求你纪念我啊，然后二十三节每早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就是本来是讲他，意思好像你在讲话的时候是对第三者讲，对不对哦、你不是对上帝讲，你好像对其他人讲，讲什么，讲说啊我是怎样，但是到了第十七节开始，他就跟上帝说你怎样，就直接跟上帝对话，直接跟上帝对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首，在这个第三首的哀，第三章的哀歌呢啊，他在跟他讲到说他怎样怎样，他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啊，好像在跟一个跟自己一样同受苦难的人这样讲、哦、或身边的人这样讲、哦、啊，我们是因为神的愤怒的杖、哦、而变成困苦的人、哦、是上帝愤怒的杖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变成困苦，是上帝引导我，让我在黑暗里不在光明里，就今天我的光景是上帝啊让我在黑暗里的，是他终日再三还手及攻击我，所以他不断的把那个苦楚加在我身上。他说第四节，他使我的皮肉枯干啊，压伤我的骨头啊，主垒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然后呢，是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极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困我，啊，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啊，篱笆围困我。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我像一个死囚犯一样，啊，被绑在那里，啊， 像死囚犯一样被绑在那里，啊，这个是巴勒加巴比伦人啊凌冽这个死囚的方式，啊，一个要被处死的囚犯，他们就把他围住，然后凌辱他们，然后给他家的铜链呢非常的沉重，然后呢第八节说我哀嚎求救，但是我的祷告他不听，啊，他不听。所以这边呢他先讲自己的处境，然后呢啊讲到自己的处境，就是上帝使我这样的，啊，那我是在黑暗中的，我不断是被击打的啊，我的皮肉枯干，我的骨头被压受伤，他让一切苦楚加在我身上，我像一个死人一样，哦，但是呢还没有死，所以我像一个死刑犯一样啊，被在当中不断的被羞辱，然后加在我身上的重链极其的沉重。那我跟上帝一直祷告，可是呢啊，上帝用黑暗遮盖我，所以祷告呢透不过去，哦，所以前面讲头上好像黑云密布，所以那个祷告怎样穿不过去，穿不过去就挡回来了，挡回来了。好，这个啊，我们讲哀歌的处境哈，时间差不多，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啊，记得哦，哀歌的处境一定是把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心情直接跟上帝讲。那它的重点呢啊，因为我们已经会为自己的处境忧伤，也会为自己的罪求主赦免，也会为很多的事情懊悔等等，如果这个处境跟我们有关的话，哦，那如果这些都过了以后，接下来我们还处境还在，我们怎么办？记得就跟上帝表达我们内心的感受，表达我们处境的光景，哦，然后记得重点只有一样，求上帝怜悯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哦，因为上帝的怜悯啊，上帝怜悯就会像日光照耀我们一样，哦，上帝怜悯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让主在我们身上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这叫怜悯，这就是怜悯，哦，怎么出来，怎么面对，怎么在当中可以胜过，这些都不用去想，只想一件事情就好，上帝求你怜悯我，在我的处境底下求你怜悯我。所以你看，哦，啊，我用一个例子，哦，大卫犯罪以后拿单用一个比喻去告诉他，对不对？然后他自己说要赔偿几倍，四倍，对不对？那你用羊羔赔偿四倍还算可以吧，哦，但是你真的把人给杀了，破坏人的婚姻，你怎么补偿？你怎么还四倍？你也不能叫乌利亚怎样活过来啊，对不对？你怎么办？其实这个是罪是这样子，你许多时候在处境底下，你不一定，哦，有办法，也不一定有路走，都没有。其实大卫在当时祷告只有一样：上帝，你赦免我，还有什么怜悯我？就是怜悯我。那怜悯我，再看上帝要怎么做。我们能够怎么样回应神？所以啊，哀歌的处境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求主保守我们，能够让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啊可以平静安稳。但是呢，我们或许自己本身可以平静安稳，但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挂虑的人不尽然是这样，啊，我们仍然因着他们的软弱啊，因着他们在当中的一些的难处，我们会被深深的绑住，那我们怎么办？当我们也感受到无能为力的时候，记得求主怜悯， 然后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啊，可以有一条可以走的路。求，这就是求主怜悯我们。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我们啊看见啊亚萨的诗啊，在整个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之后，我们看到他啊在当中向你祷告呼求的，就是求你纪念，求你起来为自己的名伸冤。主啊，我们啊也看到耶利米在整个国家灭亡之后，他的祷告也是啊盼望你怜悯我们啊，我们的处境啊，这些既然都已经发生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就只有求你怜悯我们，在一切啊所遭遇到的、所面对的，只有在你的怜悯当中啊，我们在得以啊得到苏醒，在你的怜悯当中，我们才可以从黑暗中啊被带回到光明。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慈爱的主，你真的必然怜悯我们、引导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